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主日学教学法这门课程，我是文慧。这门课呢有24讲，那么今天我们是进入第7讲。最近这个阶段呢，我们都是在谈比较基础的一些观念概念啊。我们谈过了何为基督教教育，圣经中的教导，基督教教育的教学理念和目标，我们也谈到了老师应该有的素质和使命，怎么样培育老师，以及老师在实际的课堂上应该有的职责。上一回呢，我们也谈到了主学老师应该有的替自己定下的教学目标，以及呢，可以回到圣经当中看看最伟大的教师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成为我们教学的榜样，都是跟老师有关系的。那么从第7讲开始，我们要进入教学法，我们会用几次的时间来跟大家谈一谈教学法。那么文慧呢，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每一堂课在最后面，文慧都会介绍分享一首儿童诗歌，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您能够多一点认识不同的儿童诗歌。如果您愿意，也可以将歌词抄下来学唱，然后带到您的主日学班上教您的小朋友或者是少年人来唱的。今天呢，我们在教学法第1讲里头，我们会谈到教学的7大定律。爱默生曾经说过，在教学当中或者在学习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学了什么，而是你跟谁学。所以教师影响教学的果效是非常大的。一位好的老师，他本身需要有坚定的信仰、稳定的灵命、美好的品格、具有使命感的教学。但是呢，如何将这些美好内在的素质展现在我们外在实际的教导当中呢？这就有点难处了。那要将我们这些美好的内在的素质呈现在我们的教导当中，这就需要有教学法方面的训练和装备。格里奇他所提出来的教学7大定律呢，不但是非常完全的一个教学的原则，也提供了老师最好的自我评估标准。还记得吗？文慧在提到基督教教育的教学理念和目标里头，有提到呢，我们的教育理念呢，是一个评估的教育，一个可以评估也需要评估并且必须评估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没有评估，没有检讨，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教的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修正，我们也不能够呢继续的往下教的好。那么格里奇的教学7大定律呢，其实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评估标准。所以今天文慧 想和大家比较详细的来看看格里奇的教学七大定律。第一，教师的定律。教师的定律，教师必须知道他所要教的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良好的品格和德性是一个教师呢所应该具备的素质，而优良熟练的教学方式对教导呢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是呢，一位老师最基本最不可少的还是他对他所教的内容，也就是教材，应该熟悉并且能够掌握。也就是呢，你今天教什么，你自己应该是最熟悉也最能够掌握。如果你都不太明白，不太能够掌握你所教的内容，你怎么样去教你的学生获得知识呢？圣经真理还有一般的知识是主日学教师教导的材料，而一位教师他知道的远远应该比他教导的还要多，就好像一个金字塔一样，露出来的是上面尖尖的那端，但是我们知道在下边的是非常沉稳的根基。因此呢，单单把一堂课填满或塞满，这是不够的。一位教师怎么样让他知道的比他教的更多呢？他必须多方面的阅读，深入的研经，广泛的去观察体会，这样呢他才能够有创意去设计有新鲜感的课程，去预备丰富的教案，也才能够引导他的学生进入深入而切身的一些问题的探讨，透过教学的内容。所以呢，教师第一个定律，教师的定律，亲爱的老师，你能不能掌握知道你教的东西，你教的课程内容？第二个定律是学生的定律，我们要使学生对所学习的功课有兴趣而且集中注意力。斯布珍这位有名的布道家，他在成为有名的布道家之前，他是一位公认的优秀的儿童工作者。他对主日学老师有一个提醒，他这样说，如果学生不留意听，也许你还能够讲，你也不断在讲，但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知道呢，不同年龄的儿童有不同的特性，在注意力的持久和集中度上也有所不同。因此呢，主学教师除了要了解学生的特性，关于这方面我们以后的课程会讲的，我们也需要呢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为我们的学生预备三样东西。哪三样呢？第一，就是能够吸引学生注意的引言，这个是在教案设计里头的第一大部分，引起兴趣非常重要的。我们讲到呢，引言也很重要，其实在我们做广播节目里头，开场白也是很重要的，引起兴趣是成功的开始，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是能够保持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研经。那不同方式的教学法能够带领学生呢对圣经保持兴趣。所以呢，我们在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有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保持我们的学生对研读圣经有兴趣呢？这是我们要预备的第二样东西。第三样呢，是能够鼓励学生参与活动。什么活动呢？例如游戏、唱歌、角色扮演，甚至呢分组的讨论、辩论、比赛等等。这些的活动呢， 都能够让学生呢投入参与，并且呢在这个投入参与过程里头呢，学生能够更加的去明白掌握老师所教导的内容。所以我们要能够鼓励学生参与这些活动，也就是这些活动呢是能够引起学生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热情。这是我们在学生的定律里头呢，我们要去帮助学生引起他的兴趣，保持他的兴趣，帮助他注意力的集中以及持久。第三个定律是什么？语言的定律，也就是呢，老师在教导的时候所用的语言，应该是教师和学生通用的语言。关于这一方面的定律呢，有几项要提醒。第一，老师应该不断的仔细的去研究学生的语言。怎么样研究呢？多听，多听学生说话，听听他们用的词汇，然后呢，多跟学生谈话。第二呢，老师要尽量用学生的语言来发表你的意见，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尽量口语化、生活化。第三个要提醒的是，老师应当呢用最浅显、简单的字句来表达你课程的内容以及你自己的意见。因为你在教的时候是教一项新知识，如果你用的词汇语言是复杂难懂的，那么你的学生会很吃力。第四个提醒是什么？避免使用太多的，尽量避免使用太多的宗教术语或者是一些属灵的用词。这是我们在主日学教导当中常常会犯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要注意。第五呢，就是尽量的用和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来解释一些新的词汇，又或者是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尽量用学生生活当中他能够看见、他能够知道、他能够体会的事物来解释你所教的内容。第六个提醒是，老师呢要随时去试验你的学生对他所听到的一些词汇、一些的语言，他了解接收度有多少，他说是完全能够明白你讲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讲了一段之后，你应该呢做一些的测验，看看你的学生吸收了多少，明白了多少。这是第三个语言的定律。第四个呢是课程的定律，也就是呢要借着学生已经知道的真理来教导教授新的真理。在教与学的过程当中，教学的起点就是从学生已经知道的那一点开始，在旧有已打好的根基上逐渐的往上建造。特别呢，我们要注意，如果你教的是一个新的内容，那么你就更要花心思、花功夫去找出你学生已经知道的那一点、那个基础点，然后呢用学生比较熟悉的一些事物、生活相关的事情或者是物品、人事物，将它连起来，甚至做一些的比较。这样呢，你的学生才比较容易去明白、接受你所教导的新事物。那关于这个定律、课程的定律呢，又可以称为联合或者是接触的定律。也就是呢，在已知的内点基础上往上建造，教导一个新的知识、新的内容。所以记住三方面的要项。第一，你每教一课、每教一个新的单元， 你都要和以往的功课呢有关联，一定要不断的温习。第二呢，要按部就班的来教学生，有一个进展。通常我们是有进展，但是呢，我们会怎么做呢？教了这一堂课，接着按着进度到了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教。但是可能你的学生在这一堂课并没有好好的学，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确认学生已经完全接收了这个阶段所学的，我们才能够带领学生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现在不是在学校，我们不是在考试，所以在主日学的教育过程里头，我们应该给学生时间空间，直到他们能够完全掌握他们所学的，我们才带他进入下一个阶段。这是在课程的定律里头我们要注意的。我们也要注意呢，多借着一些生活当中实际的例子、实际的个案，又或者一些实际的故事，来帮助我们的学生，让他能够明白他所学的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观念。这些实际的例子或者故事，不但使人容易明白所学的，也能够在听的时候呢，让人的头脑呢有休息，这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人的注意力呢，其实维持时间不是太久，让头脑休息一下，再重新的注意，这个对人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好，这是第四个定律，课程的定律。第五个定律呢，是教学程序的定律。教学程序的定律什么意思？就是呢，我们要激起、激发起，并且引导学生自发的一个活动。凡是他们自己能够学习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他们。我们要记住，教师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发现真理，使你的学生发现真理。虽然是你教他的，但是他在当中发现。而学习的过程呢，是在学生成为自动的研究者之后呢，才真正开始。到那个时候呢，就算没有老师，学生也能够自动的学习。但可能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如果学生他都能够自发的去学习了，还需要老师吗？当然，因为老师的功用呢，就是在于为我们的学生准备良好的自我学习环境。我们要提供他资料，我们要提供他学习的方法。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定律里头所提的，我们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但问题又来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他的思想呢？我们要为学生准备需要思考的材料，我们要设计一些需要思考的教学方案。在咱们中国，我们更需要避免填鸭式，又或者是是非题式的这样一个教学方式或者是问题。我们可以设一些呢，在实际生活当中你会怎么做，或者有什么方式更好，这样一些讨论的问题，讨论的材料，激发我们的学生去思考。这是我们可以帮助学生的。我们还可以帮助学生呢，透过发问来激发他们的思考，让他们自动自发的去学习，去研究。不过呢，我们要记住，老师，请你在设计发问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要问一些太容易或者太直接的问题。那些不是是就是非，不是对就是错的这样的一些是非题呢，会让你的学生呢不耐烦的。我们可以问一些呢，为什么，或者请你比较一下这两者之间，或者怎么样才能够， 我们可以问这一些的问题，激发我们的学生去思考。那发问能够使我们学生的脑袋和思想开始转动。当你的学生脑袋开始转动的时候，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们也可以呢，引出或者是带出问题。那老师发问，这已经是成功的一半。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学生自己问问题。比发问更重要的是发动学生好问的精神。当学生主动发问的时候，就是他个人真正学习的开始。学生的问题呢，表示他开始在这个课程里头，这些的内容里头，他自我去认识他的问题是什么，他不懂在哪里，他开始自我寻求答案，所以他发问了。而我们老师呢，也可以透过学生的发问去了解这个学生他的问题所在，更进一步他兴趣在哪，我们也才能够呢真正了解他的情况，并且根据他个人的情况带领他，引导他进入真理的探索。不过呢，提到这一方面，文慧真的是很感叹。我相信在咱们中国式的教育里头，老师通常不太喜欢太会发问的学生。可是在格里奇的七大教学定律第五个定律，程序教学程序的定律里，我们要珍惜会发问的学生，很重要的。会发问的学生，爱问的学生是宝，我们要好好的宝贝他们。当然呢，如果他发问的问题不是太好，那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去问出更好的问题。第六个定律是什么呢？学习程序的定律。学习程序的定律，也就是呢，学生在他自己的心里要把所学的真理都消化了，成为他自己的知识，他自己的技术。在教与学的过程里头，我们要记住，学生不是只坐在那儿，然后呢，乖乖的，单方面的去接收老师教的，老师教什么，我就学什么。事实上呢，在一个课堂里，最好的教与学，应该是学生呢，比老师还要忙。怎么说呢？学生要做的事情可多了，第一，他要做消化。当老师教的时候，学生其实他要做消化，他做这个功夫的。怎么消化呢？他可以呢把老师呢教他的塞进来，但我们知道这是不行的。学生如果要消化，他要借着思考去了解他所学的，然后他要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词汇、字句去重述他所学的。记住，这是学生要做，但是老师要帮助学生去做到消化。学生还要做的是解释。当学生能够对所学的新知识以自己所明白的能够运用的语言词汇解释，并且还表达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学生就已经掌握了他今天所学的。所以请老师在设计教案的时候，要有一处的空间时间，让学生能够有机会解释发表他今天所学的。从中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我们的学生学到什么。学生也要学的，或者说呢也要做的是应用。他学到了，他掌握了，那他怎么应用呢？这个很重要。这是第六个定律，学习程序的定律。 第七个定律是温习和实行的定律。也就是呢，我们要注重温习，也要注重实行，这样才能够完成和巩固我们教学的果效。一个新的功课或者是新鲜的题目概念，从来不会在第一次就能够完全的让学生整个了解掌握，因为新的学习呢，有的时候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有的时候也会使学生觉得困难，就失去了探究这样的一个兴趣。因此呢，要不断的温习帮助学生，这样才能够让他学到真正的新知识，也能够记住所学的。而实践就是最好的温习。孩子的心像一块田地，撒下稻种，以智慧爱心照料，就能日渐成长，结果累累。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
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一去不回头。向前走啊，跟着向前走，前进不退后。
今天呢，文慧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的儿童诗歌是都为耶稣，比较长的一首儿童诗歌，现在我们一起来听。
小朋友唱诗了，
好嘛好嘛，那我再练习一次，我不要误导新来的小朋友。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小小耳朵爱听主话，小小嘴唇赞美主，都为耶稣，都为耶稣。
耶稣，这是今天文慧跟您分享的儿童诗歌。今天我们提到了格里奇的七大教学定律，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跟文慧交流互动。愿神祝福您，再见。